请掀开经本554页，554页倒数第二行，倒数第二行最后一句开始。我们先将经文念一段，对对地方。儿时善财童子闻观自在菩萨摩诃萨说此大悲清净记忆，欢喜踊跃充遍其身，生爱敬心，正信要心，法清净心，从坐而起，偏担右肩，右膝着地，礼菩萨足，长跪合掌，与菩萨前瞻仰一心，一记赞曰。那么向下这一段经文是说明了善财童子对于观音菩萨的开示是有所觉悟啊，就是闻法了，开悟了。这个悟后啊，当然要把自己这个其如的境界要说出来，让观自在菩萨给他做一个印证啊，就是他所觉悟的是不是正确。那么二十是观自在菩萨将前面的寄诵以及自己谦虚啊介绍这些善知识都告诉他了啊，告诉善财了。那么菩萨所说的记在此地也是赞叹，但是这是经家集集的话，并不是善财童子的赞叹。善财童子的赞叹全在寄诵里面，大悲清净记，菩萨所说的这些法能够增长我们的清净心，能够增长我们的大悲心，大慈悲心，所以称之为大悲清净记。欢喜踊跃，踊跃是欢喜到了极处啊，所以说欢喜到极处啊，就不知不觉啊，是手舞之足蹈之啊，自然啊，它就表现了在这个身体上。充遍其身，这个两句都是指善财童子闻法所得的利益，他要得不到利益就没有欢喜心了。闻法生欢喜心呢，当然是得到很大的利益。那么下面呢，这个三句可以具体说明善财童子他得到的是什么利益。第一个是爱敬心，第二个是信要心，第三个是清净心。 这是善财童子所得到的。那么诸位必须要想的，我们在讲习当中啊，是常常提示出来供养诸位。学佛，佛是什么？佛是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觉悟的意思。那么学佛呢，就是学觉悟。觉而不迷呀，这叫学佛啊。如果学了佛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待人接物还是迷惑颠倒，还是尽做错事情，尽找尽生烦恼，那就颠倒了啊，那就大错特错了。所以学佛是学觉悟啊。啊，学佛最重要的是心理建设啊，修心呢。我们这个学佛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目标，要有一个方向，要有一条道路，成佛之道啊！虽然说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是成佛之道，这没错的。如果这些门路啊，要是错了方向，错了目标啊，那就是阿僧祇个阿僧祇劫也不能成就。这个是一定的道理。那么方向要知道啊，目标啊要清楚啊，才不至于盲修瞎练。其实佛在一切经里面都给我们指点的清清楚楚，只怪我们自己当面错过啊。我们看善财，他亲近善知识，没有空过啊，真正有收获。这个爱敬心就是成功的秘诀。过去曾经有人向印光大师请教，说佛法这样这么好，这么殊胜，有什么秘诀叫我们一下就入进去啊？我想这一桩事情啊，凡是学佛的同修啊都愿意知道。而印祖答复他的呢，是有沉静二字啊，一分沉静就有一分的收获，十分沉静啊就有十分的成就。这个话说的一点都不错。那么我们今天在此地看善财童子，第一个呢就生沉静之心啊，这个地方这个爱 就是尘。诸位要晓得，此地呀，是地气回向的菩萨，而且是圆教，决定是烦恼断尽了。啊，烦恼断尽，这个爱本来是烦恼啊。原初住已经就把这个爱见呢断干净了，何况地气回向呢？啊，所以此地这个爱是我们世间人看到是爱，这个爱尽之心啊，其实是沉浸之心，它是从真如本性流露出来的，不是从第六意识啊，不是从分别心、执着心流出来的啊，是真如本性里面流出来的啊，这是沉浸的增长啊，正是印祖所说啊，十分沉浸就有十分的成就。自古以来，我们清净善知识如何能够在善知识会下成就呢？给诸位说，全在拿这个地方的话来讲呢，就是爱尽心。我们在高僧传里面，在注宗语录里面去看啊，你看这个，这些有些学人参学的人到了老和尚这里去了啊，当然中国的文字啊，讲求的是简要详明，就是简单扼要，不喜欢啰嗦啊。这一见面呢，老和尚就告诉他，你的因缘不在我这里啊，你的因缘在某法师那里，你去跟他一定会有成就啊，这是文字上这么记载，事实上绝没有这么简单啊。这个人一来了，他一定问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哪里人啊，你从什么地方来，你来干什么事情，一定问了一大堆嘛啊，你从前亲近过哪些人，曾经啊读过哪些经典啊，你对于当代这些大师有哪些人啊你很佩服的，那么这个通通问了之后了，哪一个是他最佩服的、最爱敬的，那就是他的善知识啊。如果他说是我最佩服就是你老人家，那没话说了，那这个因缘就在他那里。如果说我最佩服的是某人，这个老和尚一定告诉他，你去亲近他，你的因缘在他那里。前面有一大堆的话了啊，这就是说这个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啊。如果亲近这个老和尚，对这个老和尚一点沉浸之心都没有啊，这个老和尚就是佛再来的也没有办法度你啊。为什么呢？你对他没有沉浸心。所以由此可知啊，这个心的重要啊，这个心是学道的本钱啊，是我们成败关键之所在。啊，那么有这个心呢，才能够亲近善知识。第二句啊，是性要心，这是入门了。啊，对于大乘佛法建立了信心。 但有信心，而且非常的爱好之心。啊，这个药是爱好。这个心比前面那个心就更难得了。前面沉浸心凡夫有，性要心凡夫没有。这一个心一生起来，就是圆教初住菩萨。你们看马明菩萨的《大乘起心论》，那是起信呐，就是这个信要心呐，刚刚现前，是圆教初住。那么现在善财童子已经是第七回向了，所以他说正信要心，不是起。啊，要是起信要心呢，那是圆教初住菩萨，他早就起信要心了。现在这个信要心不断不断的在增长。那么要增长到什么程度呢？给诸佛要增长到成佛，等觉菩萨还不行，等觉菩萨还要增加一分，他就成佛了。这是我们看出来他这个菩萨了，他为什么闻法欢喜踊跃，法清净心啊，就是菩提心。当然，实地法清净心不是初法心，也是增长法心，也是增长法心。前面这个正是一直观下来的，正性要心，正发清净心，这个意思才圆满。所以到如来果地，菩提心圆满了，也就是清净心圆满了，那么当然欢喜嘛。欢喜呀，一定感激啊，所以从坐而起，偏担右肩，右膝着地，礼菩萨足，这是感激而礼拜，礼谢菩萨的教诲，这个几句都是说的仪式。行礼的时候为什么要偏担右肩呢？这就是念念不忘尘世。古印度的衣服跟我们中国不一样，你看印度人穿的衣服就是一块布裹在身上，平常是两个肩膀都遮到的，如果要办事了，把右边肩膀露开好办事。偏担右肩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这个时候佛要吩咐你做什么事情，很快就能够替他服务了，这就是礼貌。右膝着地，不是两个脚跪在地下，是一跪一个脚，起立方便。所以侍奉长者动作要敏捷，叫你做什么事情还在慢吞吞的，这一点敬意都没有了，好像是很不愿意的样子，这样就不好了。你看看佛还没叫他办事，预先就准备好了，显示出他的沉静 离菩萨足，这是五体投地，行最敬礼，长跪合掌与菩萨前，这两一心，这两句话非常重要，是把这个发喜充满沉浸信要之意，完全在行动表情上流露出来。下面有30首偈颂，再来赞叹观世音菩萨。那么这个赞的意思，我们一定要晓得，赞叹的意思是自己已经得了法益，已经得到好处了，得到好处之后，也希望一切众生呢都能够像自己一样的得到这个殊胜的利益，可是佛法跟这个世间法呢，这个教学大主义是一样的，只闻来学，未闻往教，我们这个礼记里头，学记里面就有，学呢是要你来求的呀，没有老师到你家里去教的呀，老师到你家里面去教，你的敬意就没有了，沉浸没有了，没有沉浸，你什么都得不到，老师再高明你也得不到东西，所以这个事出世间法，唯独这个学问呢要求啊，要拿真诚的心去求，才能够得法益。那么那个老师他自己已经是客气谦虚的不得了，不像现在啊，他要去撒广告啊，去登报纸去招生，从前没有的，你到他面前求他，他很客气，我你来求我什么都不会啊，你来求我干什么，我能教你什么，客气的不得了啊。所以他自己绝对不会去找人来教的，那么替他招生这个工作呢，就是已经成就的学生，他们去做宣传，他自己真正得到好处了，他才肯介绍别人去啊。如果自己没有得到好处，他绝对不会介绍别人去我已经上当吃亏了，到他那里白搞了几年你们呢算了别去吧，他一定劝你别去吧，他自己得到了好处，得到了功德利益，于是乎他才劝勉一切众生要亲近善知识那么这个劝勉呢有技巧，不拉人并不是找着你，哎呀某个善知识不错啊，你一定就亲近他了，不是这样这样拉人去了这是佛法不许可的。那怎么办呢？就是赞佛，就是赞叹赞叹的这些词都可以铺成曲来唱的让别人听了之后自然感发别人听了之后，哎呀，观世音菩萨有这么大的功德，那我应当去亲近，让他自己发心他发了这个心了，来请教你了，观世音菩萨在什么地方我应该如何从到哪里去找他我要怎么样去亲近他， 他来问你，你才可以详细的给他介绍。所以佛门呢，不拉信徒啊，佛门不宣传啊，这在今天这个社会，所以说佛教吃亏了，信徒不多，为什么呢？不宣扬，不到外拉信徒，不像外面的其他宗教到处就拉信徒去，佛教不拉，只闻来学，未闻往教。所以这个寄送的意思就是宣扬，把佛菩萨这个智慧德能，把它宣扬出来，让这些众生听到之后自自然然的感化，他会感动，他会发心来求学，这个是这个。也就是我们这个回向记里面所说的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回向记这两句话不是白念的。宣扬佛菩萨的功德让大家知道，这是报恩。让众生知道是救度一切众生的苦难，众生晓得了，晓得亲近佛菩萨，用这种方式来接引众生，用这种方式替佛菩萨招生。下面这个三十所寄送就是善财童子报恩替观音菩萨招生的这些广告，是这么个意思，所以你要晓得，那么这个三十首呢，可以分为三个大段落，第一大段落是总赞，有一首，只有一首。第二段落呢，有26首，是别赞，这个里面赞叹的有许多事情。末后有3首啊，是总结。请看经文：天人大众阿修罗。即于一切诸菩萨一妙言音共称赞，大圣智慧深如海。那么善财童子赞叹观自在菩萨，不是说他一个人这么赞叹就算了，他还拉了一大堆的人，这个意思就是不但我一个人赞叹了，你看赞叹观自在菩萨的人太多太多了，这样才能叫大家了生信心。天是讲诸天，诸天，人间凡是尘世供养见闻得利益的那些人，没有不赞叹菩萨的。菩萨大慈大悲，在九法界随类化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化什么身去度他。所以菩萨与众生的缘结得太深太广大了，所以才有这么多人的赞叹。第一句呢，这是讲的六道，天人鬼神大众，这个阿修罗在此地是代表八部鬼神， 啊，这是讲六凡啊，六凡赞叹菩萨。第二句呢是讲四圣啊，声闻缘觉菩萨，皆于一切诸菩萨，从初发心乃至于到等觉，没有不赞叹观世音菩萨的。这样说出来了，从凡夫啊，六道凡夫一直到等觉菩萨，你看观自在他这个语言接得多么广，以妙音音共赞叹他，啊，以这个微妙的言辞音声，啊，没有一个不赞叹。啊，大圣智慧深如海，这个大圣就是指观自在菩萨，啊，他老人家的智慧太深。太广大了，啊，这个海是比喻深广，啊，菩萨智慧德能是赞叹不尽的，那么再看下面经文别赞啊，别赞里头也有小段落，能与一切众生中平等大悲同一位，一致同源普救护，种种苦难皆消灭。那么这一首呢是非常具体赞叹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虽然是赞叹菩萨，句句都是我们自己修学的出处，一切众生是指九法界有情众生，菩萨用的是什么心呢？平等心，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啊！平等心是真心啊，是真心。是本心啊！佛家讲的真如本性啊，我们有啊，而迷失了，诸位要记住这个迷失了，怎么迷了呢？你在境界里面起了分别，这一分别就不平等了，我们一切大众当中有个我你他，我总比你们要强一点，就不平等了吗？既然有了我了，佛在唯识里面所讲的四大烦恼常相随呀，也有了我了，第一个我见啊，这个我见呢就是我的执着啊，第二个呢我贪起来了啊，第三个我吃啊，就说我爱我吃，这四大烦恼啊就起来了，这叫根本烦恼 啊，这个里头是嗔呢、啊，这个贪爱是一个了，啊，我见，啊，我贪或者是我爱都可以，啊，我嗔，我痴，啊，很容易记，就是三毒烦恼加一个见就行了。我贪我嗔我痴加上个我见，四大烦恼常相随呀、啊。这个清净心啊失掉了，平等心失掉了，慈悲心呢很有限了。为什么呢？你喜欢他，他的慈悲；不喜欢他，就对他嗔恨，一点慈悲都没有。所以这个学佛修什么东西呢？修平等心，这个叫真正学佛。如果我们在一切境缘当中有分别有执着，吃亏的是自己啊，不是别人啊，障碍自己的菩提啊，就障碍自己的正觉、啊、障碍自己的涅槃。所以这个障碍是自己制造的，自作障碍啊，障碍不是从外面来的啊。平等心是体，大悲心是用。大慈大悲从什么心里头生出来的？从平等心里面生出来。所以菩萨在境缘当中是同一位，同一位是讲境界，一位平等，绝没有偏爱，这是值得我们赞叹的。菩萨用什么方法来救度众生呢？用智慧啊，这个智慧啊，一致智是根本智，同源，源是一切众生，所谓是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什么样身份就度他，这叫同源。这个众生在人道，菩萨就实现人身；在天道，他就实现天身。你们注意看普门品就明白了啊，普门品里面列举32种应身啊，这叫同源呐、啊。普无救护，普是普遍，没有鉴别的啊，平等普遍的救护一切众生，种种苦难皆消灭啊！这个种种苦难，前面经里面举了20种啊，我们都读过了，把这个里面些道理啊、方法、境界都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句句话都是真实的，这个里面没有神话，没有迷信，啊，它是由理论做依据，啊，这个理论是真理，是真理，决定可信的。 那么这四句也是赞叹菩萨自己所得的法门，成为救护一切众生苦难的理论依据。那么向下呢，这是赞叹菩萨度众生这些事了。菩萨最胜神通力，凡夫大地不为难，又能干戒于大海，令大山王显震动。这个四句都是赞叹菩萨的能力啊，而且都从比喻上说的。那么我们先讲啊神通啊，这个地方诸位一定要记住，通呢就是通达，没有障碍。啊，我们眼能见，耳能听，这都是通达，没有障碍啊。神通，就是这种通达了，里面这个理太深了。我们眼能见，哪一个人张开眼睛不看见外面境界呢？究竟是为什么道理会见呢？这就没有几个人能答得出来了。啊，这就叫神，神奇莫测了。啊，这理太深了。啊，所以神通，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本能，你本来有的能力。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是广大而无边际的。可是我们现在这个能力也失掉了，啊，不是完全丧失，丧失了一大部分。啊，比如说我们眼能见，耳也能听，但是这个范围很小，隔了墙壁了就见不到了，太远的地方了也见不到了。啊，如果我们能力要是恢复了的话，尽虚空遍法界我们通通都能见到。这个神通就是这个本能显现，是有条件的，这是诸位千万要记住，千万要记住啊，要特别留意啊。这个我们把这个本性上面真心呢，上面那个障碍去掉了，我们能力恢复了。那么这个能力恢复啊，这是正常的，绝对没毛病。如果我们这个障碍没有去掉，那忽然得了这个能力了，这不正常的啊，这个靠不住啊，靠不住怎么会有呢？有，你去念念楞严经就晓得了，有这些天魔，他把他的能力暂时利用你的身体借给你，等于是借给你用。哎，你要有这个能力了，他要是一走了，你马上失掉了。为什么呢？不是你自己的本能啊，是借别人能力来用了一下，而你自己不晓得啊。《楞严经》上五十种阴魔，差不多都是这些境界啊，你自己不晓得，自己着了魔了，自己不知道，还以为自己成佛了啊，还以为自己啊现了神通了，这是一定要晓得。神通不稀奇啊，天眼天耳他心神足一直到漏尽不稀奇， 是我们的本能。这个本能为什么失掉了呢？刚才讲了，不是全部失掉了，我们原先的还是失掉了一大半。这个失掉了是两种障碍，第一种叫烦恼障，障了前面五种能力啊，那就是天眼、天耳、他心、神足，这些被障碍了。另外一个所智障，障碍了漏尽通，